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每个主日我们可以在一起来敬拜，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静在至高者的面前。你在这个世界待的时间越长，你的心常常又得不到安息。这个世界本身就没有很多的安息，今天呢，我先从我们要回到这个参僧的故事。那参僧故事是一个悲剧的故事。那在开始之前，那讲一个这样的家庭悲剧。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可能熟悉这个画面。这是2011年在美国新泽西州发生的一个家庭惨剧。那这个女士叫李天乐，她用放射性的金属塔毒死了自己的丈夫。那到2013年，那地方法官判处她62年的监禁。那出来的时候，大概就是如果命那么长的话，可能80岁、90岁，这一生基本上是在监牢中度过。他的先生当然毒死了，王小义毒死了。他还有个当时有一个两岁的儿子，那被政府有关部门寄养在别人的家中。那这对夫妇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是人中的龙，人中的凤，一个是北大毕业的，一个是清华毕业的。我相信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可能山盟海誓，觉得从此以后永不分手，要爱到海枯石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走向这种悲剧？曾经的爱变成了恨，恨变成了报复，最终毁掉了整个家庭。这是一个悲剧。爱可以变质，他们缺少的不是金钱，他们缺少的也不是 IQ 智商，可是他们的心灵是昏暗的。我们每次得到这种家庭惨案的报道的时候，我们的心总是充满着伤痛。很多美好的东西你亲手可以毁坏它。什么叫悲剧？悲剧就是你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才干，用你的成就来亲自拆毁你自己的生命，这是悲剧。那我们在讲参僧的时候，参僧也是一个悲剧，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我们中间可能有人是第一次来我们中间，可能前面4次讲参僧的时候你不在我们中间。参僧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给他超凡的能力，他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领袖，成就上帝给予他的特殊的使命，就是拯救以色列人，来脱离腓尼斯人的辖制。上帝呼召他成为拉希尔人，就是分别开来不同于一般人的这种人。可是他很有意思，他宁愿花时间和敌人泡在一起，他追逐敌人中间的女性，爱他们的美貌，他的情欲强于他对上帝的那种爱，情欲的力量远远强于他对上帝的爱和对人的爱。 当他追到女人追到手的时候，举行婚礼的时候，他为了显示他是优质男人，他跟当地的非利士人来猜谜打赌，如果我输了给你们三十人每人一套衣服，如果你们输了每人给我一套衣服。他认为他稳赚，因为他聪明，后面你会知道他能干有能力，他要证明我是优质男人，你们不是，骄傲。结果他的太太，就是他新婚的妻子，出卖了他，把谜底告诉他的敌人，所以他身上充满了这种失望，充满了这种怒气，他觉得丢脸、屈辱、伤痛，没有面子，没有尊荣。可是为了兑现他打赌的承诺，他去了另外一个城市，杀死了三十个人，把他们衣服扒下来，要兑现他的这个打赌的承诺。他在愤怒当中，他做了一个决定，按照我们现代人话说，我们的婚姻到此结束 over。 他又离开他新婚的太太，回到自己父母的家中，他在愤怒当中做了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他回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你走的路是蒙恩的路，是蒙福的路，是天路。可是他走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一个家庭的毁坏，一个生命的毁坏，不是一晚一夜所发生的，是一步一步进入黑暗当中，进入深渊当中。一个人下地狱，不是突然睡一觉他就坠入了地狱当中，他是一步步走进去的。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一对夫妇，新知信的一对夫妇，他们走向毁灭是一步一步走进去的，参身走向自我毁灭，到最后的时候敌人抓住了他，挖掉他的双眼，偷入大牢，羞辱他，他最后与敌人重归于尽，同样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不是一天发生的，是一步一步走进了这种黑暗的深渊。那上帝把这个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不是让我们听听故事而已，是告诉我们你要走一个是一条什么样的路，是想走一种属天的高原，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属天的高原，还是一步一步的走向黑暗的深渊。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讲怒气。参生的生命当中，你看他外在像一个了不起的拉希尔人，头发很长，跟别人不一样，看起来像个伟大的圣徒，可他内心一片黑暗，一片混乱，他里面充满了情欲、骄傲和愤怒。越是强大的人越是骄傲，越是了不起的人越是心中傲慢，所以他是一步一步走向了自我毁灭。上帝让你看到，我呼召你，我使命放在你的身上，你要怎么样成就你的一生，你是为上帝所用，你还是自己来消费你的一生，毁掉你的一生。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这是故事的继续啊。那参生一怒之下离开妻子回家去了，那这下面可以继续来啊，我们一起来读来。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生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要我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妹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取来代替他吧。参生说，这回我加害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参生去做了三百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把狐狸和将堆积的河捆和喂割的火家并橄榄园尽都烧尽了。腓力斯人说，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说是听拿的女婿参生， 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腓力斯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参孙对腓力斯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便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并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住在一个山洞的里头。参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发怒，只要是人你就会生气，怒气是一种情绪，很多的原因导致你发怒。所以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说我从不 生气，我从不发怒，这是第一个特点，是人的都会有怒气有情绪。那第二个特点，你生气的时候，你发怒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或者发火的时候，你总会找到理由。但是告诉弟兄姐妹，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认为你有理由，那个理由未必真的是好的理由。参孙他在失望当中，他的太太出卖了他，把他的谜底泄露给他的对手，他心中充满着失望和怒气，当着众人的面说，如果不是我的母牛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不知道我的谜底。在众人面前告诉众人他所爱的女人是母牛。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你生气的时候，我相信你也这么说过，对吗？不一定是母牛，可能是母猪，可能是母狗、母驴，总之是一种不雅的语言，表达你内在的愤怒，对吗？可是他在愤怒当中，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要离开他。当愤怒充满他的时候，控制他的时候，他做错了这样的决定。所以人在愤怒当中，你不应该做决定。可是人在愤怒当中，往往愚蠢到一种程度，他会做决定的，这个决定会让他后悔的。可过后一段时间之后，他想一想，我当年是不是过分了？是过了些日子，这个日子多久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发过脾气之后，几天之后，心中是不是会有点后悔？哎呀，我当时说的话可能过分了，做的事情可能过分了，对吧？现在下不了台怎么办？到了割麦子的时候，参孙想和解，想跟太太重归和好，怎么办？带一束花吗？可能到时候没有花店，所以他带了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子。不能空手去啊，去的时候他说我要见我的太太。可让他很惊讶的事情，他的岳父说，我已经把他许配给别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啊，我们中间很多人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女儿，你觉得她应该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呢？如果这个男人一成功就发狂，就狂妄，就自大，如果一生气就骂你的女儿是母牛，如果一生气他就离家出走，如果他一生气就杀人，杀死了30个人，你觉得应该把女儿嫁给这种人吗？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做父亲做母亲的，即使对方高富帅，对吗？书读得好，名校毕业，工作有成就，家财万贯，人中的才俊，你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种男人吗？有人可能会说，反正我没有女儿，我有儿子。那你希望你的儿子娶这种女人吗？你愿意吗？所以这个岳父说，这个父亲说，我知道你恨他，我看到你了，做父亲的怎么可能把自己女儿嫁给这种男人？他说，我已经做了决定，把她嫁给你的一个同伴了。然后他说，他的妹妹不是比他更美吗？你不是爱美人吗？他妹妹比他更美。我想这个父亲为什么讲这种话，我想也许他是一种策略，觉得这个男人不好对付，不能得罪他，说不定发怒宰了我们全家，可是我又不能完全的拒绝他，说他还有个妹妹，你要不要娶她？是个婉转的说法。参孙当然没说，好好，没问题，反正是每人都可以，就这么办吧。参孙当然没这么说，参孙说了一句话，说这回我加害于腓力斯人不算有罪。请弟兄姐妹跟我讲一句话来，一起来重复这句话，这回我加害腓力斯人不算有罪。这是什么？ 这是他生气的理由，报复的理由。人人都会生气，生气的时候你总归有你的理由。你知道参孙在以前做过什么？他打死一只狮子，狮子的尸体的里头有了蜂蜜。作为纳西尔人，他不应该触摸尸体的，可他偏偏把尸体的蜂蜜拿出来吃，给他父母吃，也不告诉他的父母。为什么不告诉他的父母？因为他心中有愧，知道这是不对的，我还做了。他打死了30个腓尼士人，他心中有没有愧啊？有没有愧？如果他没有愧的话，他为什么这回我加害于腓尼士人不算有罪？他为什么讲这句话？他反思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我的脾气是太鲁莽了。这30个人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说那是上帝的灵感动，我下一次会特别解释，会传讲这方面的信息。所以参孙知道这回我加害腓尼士人不算有罪，我发脾气不算有罪。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找到他生气理由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理由就像个无形的绳索，抓住他，拖着他，把他拖到黑暗的深渊当中。因为无理由，有理心不亏。当你吵架的时候，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有理，你的口气都不一样，对吗？因为你理足啊，你亏的时候你心虚，对不对？你就对方错了，我有理，所以你的嗓门大，眼睛睁得圆，所以你的心中铁了心，我讨口恶气，不是我的错，是对方的错，我应该这么做。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人在犯罪的时候，人在发怒的时候，你找到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威逼真的是个好的理由。只要你诚实地面对自己，你每次发怒的时候都有理由，那个理由是好的理由吗？在我们生活的每天，弟兄姐妹，每个人常常会发怒，时常发怒，但是你想一想，当我发怒的时候，我的理由是善的理由，是好的理由吗？当你心中有苦的时候，你心中常常会有一种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我要讨回公道，我要伸张正义，我要摆平。有一个姐妹，不是我们教会，是个白人姐妹啊，她讲到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例。这是她的妻子，她的丈夫背叛了她，在外面犯奸淫的罪。她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她心灵非常的伤痛。她后来做见证的时候，她说，我丈夫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于是这个女士自己也去奸淫，她心中充满了怒气和苦毒，同时她有充足的理由她要这么做。她说，我内心充满了质疑，我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她是背叛我，不是我背叛她，她对我做这样事，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他说，我为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提供充足的理由。他说，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的心根本不把上帝的话当成一回事，是丈夫出卖了我，伤害了我。他说，受害者的心态一直支配我。他说，我觉得哥林多前书13章根本不适合我。大家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讲什么？讲爱呀、啊，那个爱不适合我，哪有爱呀、啊？他出卖了我，他背叛了我。他说13章不适合我，温柔的人有福了。他这话不适合我，我跟他吵，我跟他叫，我跟他闹。他说我在苦毒的大海中迷航了。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受过伤痛，有的时候你的心灵伤痛的时候，你跟他争吵，你发现很多的理由。生活中有的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从你逻辑，比方说有人，你开车的时候有人突然会挤进你的车道，你心中生气，一会就过去了，对吗？你看到教会中有人你在服侍，别人不服侍，你心中很难过，对不对？但是怒气一会就过去了，对吧？在家中看到你在洗碗擦地，可是他在看手机，你心中很生气，对吗？这些东西可能慢慢就会过去，但是有些伤痛在你的心中，你有充足的理由，你说我要报复，我有你，我要摆平，这不公平。所以这种受害者的心态在支配你，它阻止了你里面那种爱 流淌出来。所以一个人心中有怒气的时候，有苦毒的时候，他一定会吞噬你灵性的活力，熄灭你祷告的热情，就像这个女士一样。你在生气的时候，你找到理由，理由好像越来越充分，这个理由就像一个绳索一样，紧紧地抓住你，把你拖向深渊。所以下次弟兄姐妹，你生气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理由充足，你在神的面前，主啊，我真的有那么充足的理由吗？如果你发现你理由太充足，你要小心了，这个充足的理由会让你走得越来越远。第二点，当参孙回家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的心中可能在反思，我的失望，找了这个女人她居然背叛我，羞辱，她有怒气，心中耿耿于怀，男人的尊严没有了，这么大的屈辱我怎么能承受。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的心慢慢的平静，可是她内心的苦毒有没有过去？弟兄姐妹，如果过去你的配偶出卖过了你，背叛过你，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个苦毒在心中已经没有了吗？如果那苦毒没有消失，没有铲除，一旦外面的环境兴起的时候，这个内在的苦毒会转化成新的怒气，会爆发出来。当他参孙来到岳父家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被给归了别人，砰，他内在的苦毒愤怒被点燃了，我要报复，我要报复。请弟兄姐妹你记得啊，参孙他觉得他自己有理由生气，他在愤怒当中看不到自己，我为什么走到这个光景，当初是你的情欲，你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你爱上了这个美人，然后在婚礼上你发疯要显摆，要证明的是优质男人，他都想不到这些问题，他不会想到我在众人面前骂自己的妻子是母牛，我愤怒当中我杀人，他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他想到是他们迫使我的妻子出卖了我，是他们羞辱了我，是他们让我没有面子，是他们让我失去了妻子，所爱的男人，那所爱的女人。所以他心中有充足的理由。现在呢，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找到了一个很妙的方法来报复，他有策略有计划，他不但有策略有计划，他还有能力，这才要命呢。你有充足的理由，你有周全的策略，你还有能力去报复，你想这种报复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他居然去抓了300只狐狸，我昨天晚上开车的时候看到一只狐狸，噗，一刷就过去了。你想看它什么样我都来不及看，对不对？你去抓一只狐狸试试看，他抓了300只狐狸，我相信不是一天，对不对？可能经过周全的计划，心中的苦毒埋藏很深，他已提了心，我要报复，怒气在抓住他，理由在告诉他你这样做是对的，策略让他这个计划决定了击垮敌人，而且我有能力这么做，可以打倒敌人。所以抓了300只狐狸，怎么抓，多少天去抓，这狐狸抓到之后，然后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抓好了之后把狐狸的两个狐狸尾巴绑在一起，点上火把，在这一刻弟兄姐妹万事俱备了，是他最后一招，怎么报复？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现在150对狐狸已经准备好了，两个尾巴绑在一起都已经绑好了，现在你手中拿着火把，是点火还是熄火？要不要点火由你决定，但点火后的结果由不得你决定，你有什么样的决定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心知兮罪得夫妇，大吵3天，小吵4天， 真的不可开交，每个人都很骄傲。但我们现在讲死者不是很合适，对吗？当这位女士她心中充满的是怨恨怒气，她有了一个计划，她用她的聪明来实施了这个计划。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叫放射性的陀、塔，那不是陀哈，是塔，那是有毒的，你见都没有见过。你见过吗？我们中央可能有人见过，对吧？搞化学的你可能见过，对不对？他在思辉宝制药公司，他申请了这个有毒的金属，放射性金属，他已经拿到了这个毒药，现在放还是不放？在那一刻决定他自己的未来，决定他的丈夫的生和死，也决定他的孩子的未来。就那一刻，你手中拿着火把，你手中拿着毒药，你心中有一个离婚的计划，你心中有一个报复的计划，你要点燃还是不点燃？放还是不放？点火有你，熄火也有你，当你点着以后，这个结果由不得你。当这对夫妇，当这个太太把有毒的金属放下去以后，结果由不得她了。丈夫死了，孩子跟她分开了，自己终身待在监狱里头。产生点好火之后，后面的结果由不得她了。结果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你看看圣经里头怎么说的。产生点着火把，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占着的火架。当时耕麦子的时候，麦子已经收割好捆成堆，见到火很快就会被点燃，它烧毁了敌人的麦田，烧毁了敌人的庄稼橄榄园，摧垮了敌人的整个经济命脉。那背后上帝工作怎么样，我 下次会讲。是他点火，你点的火，敌人呢？你的对手呢？你火来，别人也火去啊！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打我的牙，我也打你的牙。敌人怎么样？非利士人上来用火烧了他的夫人和他的父亲。你让我痛苦，我让你痛不欲生。这叫火来火去，以牙还牙。当你想生气的时候，撒旦帮着你。因为你有充足的理由，撒旦说你有理由跟他拼命，你有理由去报复他，你的伸张公义是他们的错，不是你的错。这是撒旦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你是生命当中你的怒气如何呢？你点燃了这个火把，后果不是你能控制的，也不是你能预测的。他烧毁麦田，烧毁橄榄园，也来烧毁你的家庭，烧毁你的一生。所以我们中国人想怒火，怒火中烧，怒气像火一样可以摧垮一切，让你觉得是站在公义的一边，我来伸张公义。我是讲个人生活中的这个怒气啊。我问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像参生这样的做法可能不多，对吗？像辛之熙这对夫妇也不多，对不对？但不能说没有。但是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常常会发怒吗？你有没有用你的怒气来威胁对方，来征服对方，来控制对方？怒气成为你生活的一种策略，有没有啊？你想想看，怒气是不是成为你生活中一种策略？为什么人发怒的人会上瘾呢？因为你一发怒，对方就让步了；你一发怒，对方就闭嘴了；你一发怒，对方就不说话了。在家中做先生的，你一发怒，太太不跟你说话了，对不对？他让你觉得一个，原来我的怒气是一个非常 powerful、非常强大的武器。只要我一说话，对方就沉默，对方就闭嘴，对方就让步。对方就同意，就顺服，久而久之，你上瘾了，像毒品一样，你吃了以后很兴奋，有效， 从此以后离不开他。产生一生当中，这个怒气是个很大的问题。在你的一生当中，你的怒气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在你生气的时候，你感觉不错啊。当你怒气清晰出来以后，你感觉得到一种释放，最恶毒的话去攻击他，伤得一身，你觉得一释放，又得到释放，又得痛快，因为扯平了，对吗？久而久之，天天生气以后，气怒气就成为你的特性。有人说，哦，这个人脾气好坏，他脾气好坏，对不对？但是很坏脾气的人在一起，你的配偶幸福吗？你的儿女幸福吗？你的同事开心吗？你想一想看，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但是你也习惯摆脱不了这种怒气，怒气已经在你的心中在控制你，不是你控制你的怒气。因为你觉得怒气有效，可以解决问题，只要你拍桌子一瞪眼睛，别人不敢说话，对吗？所以觉得行得通。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了，你必须要强化你的怒气，否则你的怒气越来越无效，人家习惯你这种发怒的方式。开始的时候你嘴巴骂骂咧咧的，不干不净的，开始人家还听，对吧？过一段时间还习惯，就那样，不听他，不听他。你突然发现，哎，我发怒好像不大管用了，那你赶快强化你的怒气。怎么强化呢？你从骂骂咧咧，就是开始变成什么？你开始要砸门、拍桌子，对吗？要强化你的怒气，要喊，要叫。当你喊、你叫的时候，对方开始惧怕你。过一段时间以后，对方又习惯了，要继续的升级。最后怎么样？打桌子、砸门窗不管用了，踢狗、打猫都不管用了。这时候怎么办？用拳头，用脚，用暴力。过了一段时间也不管用了，怎么办？缠身出现了。New Jersey 新泽西的那对夫妇的方式出现了。所以地狱不是一天一个晚上你就走进去的，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但是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心目当中有没有一个隐藏的缠身呢？有吗？所以怒气总是寻找理由，理由未必都是好的理由。怒气一旦被点燃的时候，它就不断的升级。你凡是你的家庭的里头，是不是脾气越来越火爆，越来越火爆，越来越火爆？你小心了，魔鬼在控制你，怒气像绳索一样在抓住你，在控制你。我们怎么办？上帝不让我们成为这种人。所以第三点，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上帝不希望你像参生一样有才华、有潜力、有使命，可是你的能力用在错的生活的方式上。他的情欲在捆绑他，骄傲在捆绑他，怒气在捆绑他。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对吗？大家还记得吗？他徒手撕裂狮子，像撕裂羔羊一样，大家还记得这个他的能力吗？对不对？你徒手撕开一只鸡都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何况一只羊呢？对不对？可以他徒手不是打死狮子，把狮子给撕裂，他你看能力有多大？一个人可以打死30人，现在就是特种兵，一个人打3个人也不得了，对不对？他可以打30人，他是一个勇士，他认为他是战无不胜。可是结果你知道吗？控制他的是他的情欲，是他的骄傲，是他的怒气。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呢？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性的强如取胜。我们先读来，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胜。控制怒气要不轻易发怒，习惯发怒的人太轻易发怒， 你不轻易发怒的意思要制服你的心，你里面有个恶兽，有一个魔鬼在你的里面，他要控制你，他要抓住你，他要毁坏你，他不是要荣耀你，他让你上帝的呼召越来越远，他毁了你，毁了你的家庭，毁了你周围跟你在一起的人。当你真的胜过你内心的怒气的时候，你就是元帅，你比攻下一座城还要荣耀。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优秀的弟兄姐妹啊，你可以攻破一个科学难题，对吧？有个新的发明和创造，可是你攻不破你内心的那个狂妄的古堡，怒气的古堡，对吗？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我们怎么来呢？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和灵。你要记得哈，在我们过去的几十年人生当中，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啊，如果你今年50岁、30岁、50岁、40岁，你回头过去看看几十年来，你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遭遇，不都是美好的，对吗？有的时候你失去了工作，别人伤害过你，别人背叛过你，你失去了亲人，你失去了儿女，儿女背叛你，你心中有很多的苦毒慢慢积累在你的心中，有好多的苦毒。圣经上把苦毒变成什么？比喻成什么？变成是个根，像树木的根一样。希伯来书12:15上面说，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叫众人沾染污秽。 Root of bitterness， 像根一样看不见的。你心中有气，心中有郁闷，心中有失望，心中有伤痛，心中有侮辱，有屈辱，它压在心中形成苦毒。中文翻成苦，又苦又毒。毒谁呀？毒死对方吗？毒死你自己，对吧？有人说苦毒像什么？苦毒就像一个烧着的煤炭，你抓在手中要抛入别人身上烧死他，结果烧伤的是你自己。心中那种排遣不去的那种苦毒在你的脸，你看不见的根，就像看树根，它是埋在地下看不见的，可是在你的里面，一见到风，一见到雨，一见到阳光，它就会扑土而出。只要你心中有苦毒，早晚它会扑土而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心中充满着苦毒缠身，它的屈辱它忘不掉，它失去了它所追求的目标，他很失望，他忘不掉，形成他里面的苦毒。一旦环境成熟的时候，砰，他就开始爆炸了。他要报复，他报复敌人，敌人也报复他，结果一来一往，战争开始。我们下一周会讲到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怎么从苦毒当中被上帝拯救出来。我们读这段经文一起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到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不要以恩慈相待，成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你知道苦毒绝对不会独自行动的，苦毒一定会带来是一种恼恨，恼恨是你心中充满的怒气，就像你茶壶烧水的时候，它里面开始在沸腾，你要报复。那恼恨转化成愤怒，愤怒就是开始你的眼睛、你的态度、你的言语会表露出来，外在可以表露出你内心的那种怨和恨，然后变成嚷闹。什么嚷闹呢？你的嘴巴是骂骂咧咧的，你会呼叫，你会喊叫，你会吵架，你会骂人，你会指责。外在的毁谤呢， evil speaking， 你家有孩子，你就会对他生气了，就说我就后悔养了你，你会的，对不对？你是痛快啊，可是你伤你的孩子。你生气的时候对你的丈夫说我当你瞎老眼呢，那这是一种 evil speaking 就出来了，对不对？你看到你的父亲母岳父岳母或者婆婆公住在一起，你这个老不死等，这话不好讲，对不对？这种恶话就出来了。这些是从哪儿出来？从你的里面的恶毒长出来的。 恶毒像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恶毒像夏天的垃圾桶，你盖子盖上的时候，你觉得臭味闻不到，一切都平安无异，等到你盖子打开的时候，臭气熏天，一旦揭开以后，砰，臭气会出来，会熏染你周围的人。所以圣经上说，如果有人是这样的人，不要成为你的朋友，因为他的毒会感染你。心中有苦毒的人，他常常会毁谤别人，招摇别人，中伤别人。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在你面前中伤别人，毁谤别人的时候，你不要听他心中的苦毒正在感染你，传染你。你可以帮助他，但是他不能成为你的朋友。怎么办，弟兄姐妹？这儿说不要叫生灵担忧。你一旦心中有苦毒，有恼恨，有愤怒，嚷闹，毁谤，恶毒，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就无法扎根，神的道进不到你的心灵当中，上帝的恩典的管道已经被堵死，你的心中被苦毒所沾满，你的里头没有爱心，你对神没有爱，对人也没有爱，因为你心中只有自己的毒，苦毒又苦又毒，你独自一人，你要报复，你要埋怨，你觉得命运不公平，怎么办，弟兄姐妹？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让你心静下来，神你医治我，让我想想我的苦毒是怎么从哪儿产生的，求你医治我内心的伤痛，让这个怒气苦毒不要来控制我。你要学会祷告。第二点，你要体谅人的软弱。我们一起读的经文来，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效法基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体恤人的软弱，我们应当要体恤你家人、你的同事、你周围人的软弱。不是每个人跟你一样的聪明，对吗？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笨手笨脚，你就生气，对不对？但是不是每个人跟你一样聪明的。你看这边有些人他就是小人，不是每个人跟你一样道德高尚啊，这是个罪人的世界，对吗？你体谅人的软弱。那有些人就他服侍得很好，他很专心的服侍，不是每个人都是热心服侍，不是每个人跟你一样那么敬畏神爱神的、啊、就体谅人的软弱。有个犹太的人讲的故事很好，说犹太拉比有几个学生，有天他们来了几个客人跟学生们在一起交谈，那客人跟学生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们讨论一个问题，一年到底有三季还是四季？那个客人说一年只有三季，那学生说一年有四季，啊有三季，他说四季，他说三季，他说四季，到最后真的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就问这个拉比，他说拉比老师，你来判断一下一年到底是三季还是四季。拉比看看下面的人说一年只有三季啊，老师都说话了，学生还能讲什么呢，对吗？所以客人高高兴兴地走了，他赢了嘛，对不对？那学生留下了就问老师，老师一年不是有四季吗，你为什么说三季呢？老师说啊，说你看看这个客人，他全身发绿，对吧？他就是一种蚱蜢，蚱蜢你知道吗？蚱蜢是春天生，秋天就死了，永远没有见过冬天，你跟他讲冬天讲一天他也听不懂啊，对他只有三季没有四季啊，让他赢吧。那这个故事是帮助你思想，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人都站在属天的高原，每个人胸怀都那么开宽广，每个人都像耶稣基督，不是的。在你生活的周围好多都是罪人，对不对？他的心怀就是那么窄，他的道德标准就是那么高，他的视野就那么小，你体谅他的软弱好吗？他是个罪人，你的丈夫是个罪人，你的儿女是个罪人，你的妻子是个罪人，你的下属是个罪人，你老板也是一个罪人，你要生气你天天会气死，对吗？体谅人的软弱，不要期望太高，但是仅仅期望不高那怎么行呢？就够了吗？当然不够。第三点，你要提高你灵性的天花板。我个子不高，我们天花板蛮高的，我在这儿蛮畅快，对不对？如果天花板只有这么高，我比他高，我怎么办呢？那我就很痛苦，对不对？是不是？那我就天天就这样走路，那我不苦死了吗？对不对？很多人心中很苦，充满着委屈、伤痛、伤害、怨气， 因为你灵性灵魂你的天花板不是很高啊。主说你天花板要高一点的，灵魂里面要宽敞一点的。主耶稣说你们应当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节。你说那个要求太高了，那是个高的天花板，那是我们成长的天花板，我们像天父一样完全。进而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怎么写读来？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神？有怜悯有恩典，基督来饶恕人的罪，赦免人的罪，我们应当像他。特别有句话请大家记得，不轻易发怒，这个字大家记得，大家一起跟我说不轻易发怒，来，不轻易发怒。请大家摸摸你的鼻子，每个人摸摸你的鼻子，你觉得你的鼻子长还是短？你觉得你鼻子长还是短啊？这句话在希伯来文的字义的里头，上帝他是用形象的比喻啊，说上帝的鼻子很长。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人在生气的时候发怒的时候，你心脏跳动加速，对吧？你呼吸变得短促，你的鼻子里又呼一吸，对不对？如果你鼻子很长，他还呼一会，对不对？然后再吸一会，对不对？然后才能发脾气，对不对？这个形象很形象啊，对不对？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鼻子太短了，遇到一个事情马上就开始怒气就出来，鼻子开始冒火。我们中国人是气孔干嘛？冒烟的，你鼻子太短了。所以不轻易发怒才是有智慧的人。圣经上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你如果有智慧的话，你的鼻子就很长，对吧？如果你没有见识，你的鼻子就很短，一碰你就发怒，一发怒魔鬼就抓住你，说你看你发怒有理由嘛，对不对？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你想过一个有取悦的生活还是过荣耀的生活啊？如果你狂妄，你骄傲，情欲捆绑你，怒气捆绑你，你是自取羞辱，不是一个荣耀。上帝就要你过荣耀的生活。圣经上又说你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哦，神的怒气里面是有爱有公义的，是的，罪的一种愤怒。可是我们的怒气里头有骄傲，有自私，有狂妄，有自义，有猜疑，对不对？说你的义气，你的义不成就神的义。弟兄姐妹，你的怒气并不能把神的义能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在神的面也不断的成长，让你所能的天花板越来越高，你里面宽敞了，能包容别人，体贴别人。贪生的毁灭是以他一步一步的走向毁灭，他是一个勇士，这是外在的勇士，内在却是一个奴隶，情欲捆绑他，骄傲捆绑他，怒气捆绑他。神让你不要成为一个贪生，要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你心中没有平静没有安息，因为你充满了苦毒、焦虑、怒气。基督说柔和谦卑下来，学我的样子。基督待人有恩，基督体恤人的软弱，基督永远体谅人。让我们学他的样子，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认识你，让我们不要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你帮助我们奔走属天的高原，一年比一年，一天比一天，让我们生命在你的里头不断的成长，好叫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能显明出来。主耶稣，你帮助我们爱你，帮助我们仰望你，不用世界的尺度来尺量我们，而用基督你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愿我们中间每个人的生命被你来改变，愿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求你医治，心灵伤痛有苦毒的求你释放。主啊，愿我们的身心灵都得蒙你的医治，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能享受你，能荣耀你，也能见证你。我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饮食，请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大家请坐，啊，默祷以后去各自的主日学。